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Charles 老师您好。
Lisa 你好。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题目？
讲一些生活情境的事情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因为带孙子的事情而有了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就在想，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啊，有很多时候呢，事情的表象发生的状态是一件事，可其他内里都有很多更深的理由，或者说更深的我们的信念引发我们的生活走向什么方向，是吗？
是，这样讲好了。好，这个题目好像在讲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做什么东西比较好，你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吗？但应该这么说，其实没有任何说你应该要怎么做的。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的话，基本上这个题目已经开始违反让你觉得不舒服了。我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应该说是整个赛斯理论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好，这句话叫做我创造我的实相。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朗朗可以上口嘛。好，然后呢常常会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是哦，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好，那其实这句话很重要，但这句话的这个重要性呢，并不是你表面上看的这个，就是说，哦，我创造我的实相，好像重点是在于你要为这个所创造的事情负责任。其实不是这样子而已。我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可能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那你创造你的实相做什么？对不对？你说我。我最近我家里长莲雾长很多了，然后本来都是很高高兴的送很多朋友吃，那最近呢前两天呢 我老婆跑到豆腐店去 买豆腐，而且人家看到她带着这个莲雾嘛，就问她说，哎，你这个哪里来的？我家里的。我说啊，你拿来我帮你卖，一斤20块，财迷心窍。好，所以你看，我的意思是说，你其实你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实相？就是说，当你觉得，比如说，哦，我觉得莲雾哦可以卖到一磅20块，那么你的对莲雾的衡量方式就不是，可能你不会就是到处随便啊，谁都赶快拿都拿去送人家，对不对？你有个目的嘛。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我们要讲到说，假如我们真的能了解到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背后真正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是说，我按照我的需要创造我所看到的实相，你觉得呢？这个是不是蛮重要的？好，那现在的重点是，那如果你要提到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能够过得更舒服，怎么样是我的状况会在一个最理想而且充满能量甚至可以爱别人的状态呢？应该是说我知道我的需要，因为我是按照我的需要去创造我的实相。可是现在呢，比如说我的身体不舒服，好，然后我精神上很忧郁，那我走不出来，我好恐惧，有各方面的问题，那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在于，你了解你的需要吗？你了不了解你的需要？你的存在或我们的生存，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的目的，不是为了别人的需要，是为了我个人的需要。好，比较不好意思，这不是说我是自我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当你能够了解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其实同时你是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需要。你愿意不愿意相信赛斯所说的这个理论？赛斯有提到说，你不需要为全世界负责，可是如果你为自己负责的话，你等于替全世界负责，因为整个全世界它是一个镶嵌拼图，这里没有自我。好，我讲的不是那种我很自私很自大，不是，而是说当你了解你的需要，你也敢提你的需要，你也敢去看你的需要，你也可以在每个 moment 去看我的需要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的话，其实单单就这一点来讲的话，你整个人生的创造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光景。好，因为现在有两个东西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我所创造的，这个我的现状是我所创造，我的世界是我所创造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我的需要去创造我的世界，这两个嘛，对不对？好，那以这两个来讲的话，我这样讲，借用圣经的一句话，你随时去敲门，上帝随时会应门。 但是你要持续不断的敲。我喜欢讲这一句话，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好，我今天我永远不谈我的需要是什么。好，那如果我永远不谈我的需要是什么的话，首先我到后来我会迷失我自己，根本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等一下哈。第二个呢，当我提出需要的时候，你一定有回应，对不对？我接受所有我提出需要回来的回应，我把它当作是另外一个我能够重新开始的一个状态。那我还是把我进来的这个资料或信息的话，我重新来衡量我能够怎么样在以满足我个人的需要的这个角度去提我的问题，或者表达我的需要。我假如说我不断的接受所有的现状，而因为现状是我创造的，我当然要接受，因为我创造我的现实嘛，对吧？所以我假如接受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是我不断的提我的需要的话，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讲到哈，其实赛斯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如果你身体不好，不是说你的想法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你的想法是好跟不好之间它冲突了。你又想做好人，又觉得这样做不好，你又觉得说我应该对人家慈悲，可是你明明是没有慈悲心，你觉得明明自己很优异，可是你要当笑匠。好，前两天那个Robin Williams 哈，他自杀嘛，那我们全家都蛮伤心的，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个人。那对我们来讲的话，他的重量或者是对他的这个喜爱哈，其实远超过很多的明星啦。好，所以呢，我儿子就传了 email 给我，那我就看到，哎，我们家人每个人都很伤心，然后好像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能死，好，大家都让我感觉啊，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死？好。因为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好玩的就是或者是说陪着我们成长的一个影星嘛，好，那我们觉得很可惜，而且我们觉得很不舍。但是我们这样讲说，一个外面这么样能够给人家一种笑感的人，其实心中是非常的悲哀，所以他承受的痛苦会怎样？很大吗？那如果说我们之间没有位差，就是说我的需要跟我真实的状况是一致的。好，我没有勉强我去做我 不想做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太多位差，没有位差的话，内心跟外表是一致的话，基本上你的身体会很健康，而且你所要走的路或要 走的状况，你没有很多的痛，没有很多的悲愤。我不是说悲的打悲愤的开玩笑， 我的意思是说 你去看，我们在处理情绪，那情绪的部分，其实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我觉得什么东西是好的，然后呢我就努力的去变成那种样子，可是我却用一个相反的一个真实的这种思维方式或者是你的情绪方式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很美的东西。好，比如说我们觉得说一个人应该 要对人家好，可是人家已经踏了你的屁股，烧了你的屁股了，然后你其实心里很不爽了，很不舒服了，可是你不敢表达，然后介意表达。那这样的话，对啊，你的确是做出了很多让人家很感动的事情，可是在这个之前你自己不晓得在暗恋里面哭了多少的眼泪，对吗？所以那你在干嘛呀？因为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受到填补，或者是我们心中其实是在一种极度的不安或缺乏的状态的时候，你如何会能够有能力或 有东西去爱别人？假如你很勉强自己去爱一个别人的时候，那别人所承受的是一个不可承受之轻还是之重？
之重，
对吧？啊，因为是啊，我昨天有一个例子啊，一个朋友打电话找我，好，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他说我学的赛斯了，所以我现在呢。啊，我住在念头里面呢，我就放下对他的烦恼，我就一直祝福他。我说，是啊，你一直祝福他，那祝福他的背后是什么？你为什么一直祝福他？你不是很担心他吗？这第一个嘛，哈。第二个，他说，你知道我是营养师，我又是他妈妈，他每天在喝可乐。我说，哎，小姐，我从小到大都喝可乐，好，而且我是，你看我刚看到这个大杯子，我刚刚已经灌了一罐，好，我刚刚那个全部都灌完了。 我刚才想说，其实可乐并没有关系啦，因为你看哈，你去查一下可口可乐的年营业额大概将近有600亿，好，那美国有2亿人，那换言之就是一个人大概消费一年消费300块，那不是只有一家，好几家，所以呢，每一个美国人在一年当中的消费应该超过500块美金，那只有365天，所以一天大概有2块钱，所以一天去买2块钱可乐喝，每一个人都有喝，所以不会怎样，啊，我是劝他，但不一定是这样的哈。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可乐对，因为有很多人哈，他会有一种试验方式，就是说你把一个杯子，然后放什么可乐，然后把铁放进去，你就发现一下子锈了哈，好可怕哦！然后你的身体难道会比那个铁更厉害吗？
牙齿会融掉
啊，牙齿会融掉之类的哈。坦白说，因为我不是替他做广告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真的是，有人跟我一起，我像同学跟我一起去旅行就知道，我可以从头到晚整天都在喝可乐啊，对啊，虽然还是有一点胖了，但是也还蛮可爱的吧。这题外话哈，他就在跟我谈到这个事情。那我是跟他讲了，其实人的情绪当中哈，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认为很美好的一个标准或者状态，比如说哦，我现在一定要平静。那你觉得你一定要平静的时候，你怎么平静？你一定要平静，你怎么平静？我应该要平静，我怎么平静？我现在根本就我尽量放下，然后我来用心祝福他。是你尽量要放下的时候，你一点都不尽量，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一种我放下的心来祝福他了。好，那他还最后他有跟我提一个例子，他说你知道吗？我最近收到一个collection agent 的信嘛，哈，他说呢，这个保险没有处理好，那结果现在人家已经送 collection。 我说这个在美国多的是，我们做生意天天在送 collection， 没有什么大不了啦，哦啊，他紧张的不得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呢，我把这个信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理都不理我，也不回也不应。我说那你看哈，去看看一个孩子收到妈妈告诉他说你，他说我可以帮他付钱，可是问题是他的名字，所以我一定要先让他先知道，然后让他去处理，打个电话，我会帮他付钱，没有问题。那我问他，我说你去看你孩子，首先孩子理都不理你，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感觉？试图去感受他的感觉，他的感觉是什么？他会觉得说啊，惨了，又来了，啊，这件事又被我老妈抓到了，哦，又被他嘀咕不完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会吧。不然为什么你都不叫他要去付，而且你说还说要帮他付钱，他为什么？那为什么不理？是不是？因为他怕你念嘛。那么所以呢，这里在说什么？所以说他在孩子心中哦，他根本没有办法承受你在念他任何东西了嘛，对吧？好，所以我在谈的这个，我主要在谈的问题。你觉得你很痛苦，你觉得你很悲伤，你觉得你很愤怒，你觉得这事情很不愉快。其实我认为啦，我像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都会有，包括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也是有这种现象。我只在问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说如果我提我的需要，如果我的需要没有办法，我提出需要之后回来的状况不是，就是说还没有办法完全满足我的需要的时候，我接受我的状况，然后再提我新的需要，也就是我随时在一种感情面对自己的想法，感情面对自己的感受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说提需要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我恳求我的需要被满足，这个是什么？这是我在面对我的感觉，因为有我的感觉我才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嘛。好，那现在如果你不愿意面对你的感觉的话，你就不会想要 去面对这个需要嘛。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的需要是从感觉来的，感觉又是从你的想法来的，那么你对你的想法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尊重？你看你自己是什么？是机器吗？如果你看你自己是个机器，那么你就觉得说啊，反正那就算了。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有需要，而这需要如果没有被满足的话，这需要如果没有被满足的话，那么你的心情一定是不好吗？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假如我们随时都面对自己的需要的话， 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状况会处理的比较好，啊，不晓得丁山你怎么想？
对呀，是啊。
好，
我倒是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的需要，就是说，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实相，然后创造的原因是因为我有这个需要，那这个需要是不是有自我的需要跟内我的需要两种分别？因为比方说，我今天我想要吃顿好的，那我吃了一顿好饭，那这个是自我的需要，那我就创造了，我就享受到了，对。可是如果说今天有人生了一场大病，他不会觉得是他需要所以去创造的，那是不是他的内我要经由这个给他一个什么讯息，或者是像有些人天生的就是 handicapped， 就说所谓的伤残，那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我出生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他们的内我创造的吗？
是因为这样讲好了，我现在所承受到的一个痛苦，这个痛苦当然是因为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才会创造痛苦来让你看到你的需要。你的内在不断希望创造痛苦来让你看到你的需要。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想死？因为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感冒？因为你可能不想再去上班的嘛。哦，你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像前两天在看早期课，鲁国创造一个在超市好像是现金短少了17块5毛还是多少钱，然后就创造跟这个关系，这个合作关，这个雇佣关系就结束了嘛。好，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真正来说呢，人都会用不断的用不好的环境来创造自己看到自己的需要。好，如果我们内在，我们说我们找一个这样的家庭，投胎成那样的形式，那它是来自于你内在有一种想要品味这样的生活的需要嘛，对吗？好，那现在我们如果从来不愿意满足自己的需要，只看到别人的需要是什么，那你要知道别人的需要是什么的一个最大前提是什么？是你希望自己是安全的，我不要得罪别人，好，我不要让人家不认同我，我不要受到处罚，我怕做错事，好，我要尽我的责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嘛。可是你的出生本身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活的。我们必须要这个事情弄清楚，就是如果我创造我的实相，我是按照我的需要去创造我的实相嘛，对吗？不然我干嘛来？所以那么这样讲的话，你的存在本身，它的确是来自于你的需要，对吗？那如果你不愿意看你的需要，那为什么不愿意看你的需要？因为你怕万一我提我的需要的时候，那么别人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别人会反对，别人会不赞成我，我会被处罚，我会有灾难，我会怎么样？那应该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嘛，
嗯哼，
对吧？好，那我们为什么不敢走出我们自己的需要？那你去看我刚刚讲的这一套逻辑方式，好，假如你了解到这一套逻辑方式的时候，其实是在每一刻当中，你随时回问自己，我需要什么？我提出我的需要，我不管今天的灾难是多少，不管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一定要看我的需要，我不看你的需要的。好，因为如果我要看你的需要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回头来看我需要什么。
每个人看自己的需要，照顾自己的需要。
对，你照顾你自己的需要。那么如果我提我的需要，然后你清清楚楚知道我的需要的时候，你不会误判我的需要是什么。
因为你先照顾了你自己的需要，所以你很清楚。
对。
不会打架。
对，但是现在的状况是说，其实每个人活的情况都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活的。啊，比如说我是个太太，我就要把这个家照顾好。可是假如你因为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而且你有强烈的一个反抗跟反感的时候，那么今天接受你满足他的需要的人的话，他会很大的压力，而且你其实给他的不会是他所喜欢的。可是如果我今天在一种满足我自己的需要的状况之下，而我自己已经饱足的时候，我随时给人家看到的就是亮丽的，我就是富足的给你看到我。好，
就我自己活得很好的话，那我才能够照顾别人的需要。
对，所以我们在看到，如果我今天做一件事情，如果我来看那是我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愤怒了。好，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就算你今天比如说你必须要煮饭给你家里的人吃，好，然后假如说你 你去知道你家去煮饭 给你的家人吃，如果他是不得不应该，然后你好像无法逃脱，很勉强，那么你当然愤怒就起来了，那你不舒服的感觉就起来，被压制的感觉就起来了。可是如果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在了解你做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有你的需要的话，你的愤怒自然就不见了。很简单，
就说如果我烧饭是因为我想要照顾我的家人，那我心甘情愿的去烧。
那你想啊，那是你想，
就是、
不是他们的需要。
对，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对。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我们讲，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只有六个理由嘛。第一个就是说我这样做，我每天朝九晚五的话，主要是为了钱。那你知道我是为了钱，所以我就没有愤怒了，因为我是为了钱。第一为了钱嘛，第二为了认同。我来做赛斯，我是希望人家看我很好，或者是怎么样啊？你做这件事情，你希望人家看你很好，你希望不要得罪朋友，你希望别人看你很好，那是认同嘛。第三个是什么？羞愧嘛。我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我自己觉得这样不应该。
他有些人很无耻，他不会羞愧。
那是别人事啊，你看你的需要，不是看别人的嘛。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对我来说，只要我没有羞愧就好嘛。那他觉得羞愧是他家的事，那你没有办法替别人负责任啊。所以羞愧是一个感觉嘛，第再来就是内疚嘛，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有内疚的感觉的时候，你就看到我因为我怕内疚的关系，所以我不敢做，那是你的需要，不是别人的。再来就是你怕被处罚，
那有些人从来不会内疚的。
那也不是说他不会内疚，是你看不到他的内疚。好，那就是怕被处罚，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责任。其实这个东西是，那我们常常会想，像我昨天那个例子来讲的话，他找我，对不对？他就说你知道吗，我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啊，那我就用最温柔最轻声话语的方式，那尽量的能够好讲话能够不要刺伤他的方式，那他说你可不可以，但是我说其实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标准，孩子很知道当你讲这些话用不管用怎么轻柔的方式，不管用什么带着爱的方式去讲这些话，假如这个是请求是建议，他不会有压力，他会考虑。那假如他不是，那么他一定会反弹，他一定不要。那这个怎么讲呢？比如说丁山，我们下午等一下去看电影，这句话到底是请求还是命令呢？你说呢？
这个是。
对，那就看你反应之后我的反应是什么。对不对？好，
大家一起去。
如果说我今天说，Bonnie， 我们等一下去看电影。那么如果 Bonnie 说，啊，不行啊，我等一下有事。我说你这还算人吗？你对朋友是这样子吗？
我回家煮饭。
哦，对啊，你要回家煮饭什么之类的哈，那我就立刻暴跳如雷的话哈，那么这叫命令，这不叫请求。好，那对孩子来讲哦，什么是命令，什么是请求，他早就弄清楚了。对你周边的重要关系人来讲，这到底是命令还是请求，他们早就弄清楚了。对吗？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随时在看我的感受是什么，那有我的感受我就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我有恳求我的感受，然后我对所 提出来的这个请求呢，我 只针对我的请求，我只针对我的请求，我只针对我的需要，我只走我要走的路，我不管你怎么 阻挡我，我就是要走我的路。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愤怒啦。但是你的愤怒，比如说我今天非常非常生气，我气到不行，那其实这个气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人家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对吗？在你的愤怒，你觉得愤怒之前，你去看你的愤怒跟你的感受之间，它摆的是什么东西？摆的是一段话。这一段话是什么？这段话是说，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按照我的意思做，你完完全全没有看我到底是怎么想，你完完全全没有考虑到我，所以你愤怒，因为他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要，对吗？可是你愤怒的话，你能达到你的需要吗？基本上不能，因为你愤怒的时候，大部分的情况你会把门关起来，你会把对方关起来，你会想处罚对方，你想报复他，你想把他踢掉，你想最后哈，最好的方式是哦，这个世界能够下一场雷电，然后把这个人烧死、打死下地狱，因为你恨这个人嘛，对吧？你恨他的时候，你就会做一件事，就是报复他，你就会报复他。 我有很多我諮商的这个朋友跟我讲说，我告诉你恰恕我心中我真的是咒他死，他最好能够比我更早死。我说我知道我了解，可是假如你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了，因为你要看的是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你要不要按照你的需要去做所有你能够达到你的需要的恳求跟方法，或者是 do something。好，如果 you do something， 你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这个才是正途。如果你想报复他、处罚他，然后害死他，你还是达不到你的需要，你达不到你的需要的。好，但你的需要，当你知道他是需要，首先你就没有愤怒。第二，如果你看到你的需要的时候，你其实要处理的是你的需要，而不是对方，因为每个人想法不同，对不对？我昨天我在提到说，我跟公司在开会嘛，然后。我们最近发展一个新的产品，然后我们那个业务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我问他们说现在销路怎么样，他说，哎，客人说价钱太高，好，那我说，那你有没有问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问价钱太高，这个价钱太高他的感受是什么？我这个之前有提过嘛，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人际之间关系当中，如果我们站在一个状况来讲。我这样讲好了，我比较一个夸张的说法哈，如果一个人愤怒，他一定有痛苦，你同意吗？如果有人伤心，他一定有痛苦，好啊，如果有人反抗，他一定有痛苦，如果人在一个人在报复你，他一定有痛苦。那现在问题是说，假如他报复你，更大的报复他，那么我们就是叫做冤冤相报，你永远没有办法，对吗？但是如果我今天来看他的痛苦是什么，有没有说他的痛苦我能解的？好，比如说。假设我要喝杯茶，我说递上去帮我拿一杯茶，好，那你其实超不爽的，好，假设这样讲哈，那你不会自己去拿，对不对？哈，假如说你这样回答我，好，那你就没有去拿嘛，对不对？好，那你在痛苦，你在气愤，对不对？那如果我知道你的痛苦是说，恰恕，我希望你尊重我，对不对？好，那我今天回过头来了解你的感受的时候。那难道尊重你有那么困难吗？没有吗？所以我呢，为了要达成我的需要，去拿一杯水，我说丁山可不可以行行好，我现在快渴死了，可是我拿着麦克风，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拿水、哦、没有的，跟你开玩笑，这是假的，我只举个例子。好，所以英文讲说 there's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 我说不晓得为什么要 skin a cat， 我一直在问我那个同事说、欸、奇怪，你们美国人怎么为什么要剥猫的皮啊，为什么要 skin a cat？ 啊、哦，而且不止一种方法可以剥猫的皮，你们美国人那么爱剥猫皮吗？哈、哦，我是不晓得，但是只有这么一个英文俚语嘛，哈、哦。那意思是说，各位，假如说你全部念懂赛斯书的话，哈、哦，赛斯告诉你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是叫你接受你的现状，你不断接受现状，不断提出你的恳求，不断看到自己的需求，这就是你创造人生的方法。而且坦白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法。你只专注在我要走的路，我不要看我现在碰到什么困难，我不要看到因为我达不到这个我的需要的时候，我的愤怒、我的报复、我的伤心，这都不用看。好，你看也没用啦，因为你看的结果呢，你就会往相反的方式去报复对方啦，你只会用相反的方式去报复，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其实需求是来自于你的感受，而感受是来自你的想法。你换个想法，你可以换不同的感受，然后得到还是可以满足你自己的需求。那对方不愿意满足你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需求，而他的需求没有被了解。但如果说我们现在换一个不同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看到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我知道他受伤，我看到一个人气到不行，然后在那边哇哇叫，然后这个敲着桌子的时候，你知道他受伤了，他痛苦，那他痛苦是什么？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在面对着一个状态，就是我面对着我的需要，我敢看我的需要是什么。一旦我想看我的需要的时候，我会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看我怎么达成我的需要。而对我所发生的事情呢，基本上你就不会想一直想去排斥、想去报复啦。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我又没有办法看我的需要，然后又没有办法表达我的看法的时候呢，然后我又必须要装个好人，而且我又能装，那么你就会怎样产生矛盾。 而整个赛斯书在谈这个人的心态状况的时候，他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你做好人做坏人都还好，很好。有的人很坏，可是他有脾气就出来，他不会生病。有人很好，他是真的很好，那也没有问题。有一个好的这个外在表现，但是有一个不良的内心，那个最惨。就你明明没有这个想法，可是你又一定要这样做。
其实表里不一致的人是怎么回事？
不是，一般表里不一致的人就是不敢提自己的需要，不敢看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要看别人对我的认同嘛。那你去看很多很奇怪的状态，就是说有很多很优秀的不得了的人哦，他们对自己看法很糟糕，而且他们完全没有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就像我说的，罗宾威廉斯嘛，哈，那他这么样一个可爱的人，他这么样风趣的人，可是他内在的心是那么样的悲伤。听说他自杀不是只有这一次，他要割腕，用各种方式要让自己死掉。他不要这个命的嘛，他不需要这个命。为什么他不需要？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他的感受，而且从来没有要到他的需要，所以他根本就不要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需要，而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方式大部分的就是，男生的话就是愤怒，女生的话就是哭泣，那其他两个都会有伤心，好，然后所做的方法都会报复或冷报复，好，仇视，可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带来你需要的完成。而你需要如果没有完成的话，你的愤怒永远会在。可是到后来你并不知道你的需要，而你知道你的愤怒。所以我常常在讲一句话，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他自己不要什么。这是我上一次在 email 上写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劲勇的一句话啦。你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你的内心的这个冲突就会减少，或者说你能够表里如一。因为如果你的感受创造你的需要，你敢看你的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当我提到我的需要的时候，即便说一个四个颜色一堆人来选，可能也都会显得差不多刚刚好。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时候，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当我们学了半天然后我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学什么啊？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是受害者，那你根本什么都没学到嘛。你就说，哦，都是别人不对了，都是别人做了什么事，都是别人怎么糟糕了，别人的观念不对了，别人没有道德，别人怎么样。但是你怎么样满足你的需要？我只问这个问题，你怎么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能满足你的需要，你就愤怒就不见了。你如果这是你如果知道这是你的需要，不是你的愤怒，那么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你说我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其实没有应该，因为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的话，你就陷入那个不敢看自己的需要的状态。好，如果你今天真的了解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好，所以你是按照你的需要来创造你的实相，不然你创造干嘛？对吧？好，那既然实相是你创造，所以所有现在所发生的事你都接受，那既然接受就纳入你的需要的全盘考虑，是不是你每个状态里头都在一种最精确的方式在使用你自己能使用的力量？那这样就是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因为你不会去行使一个你完全抓不到的力量，你就在当下的力量里头。为什么？因为你随时把现在的现况纳入你的需要里面，然后按照现状跟你的需要当中合并而提出一个有效的方式，这不就当下是威力之点吗？
所以那些会去跟别人过不去的人，通常是他没有满足他自己的需要。
你去问自己好了，从小到大，好，我跟你讲，今天就算是最顶级的大师，他们还是很容易陷入一个就是说，哦，他们不好，他们造成我的问题，这是什么受害者情节嘛？好，这之前我们讨论过，甚至有一些大师们他们还是一样嘛，啊，他们怎样造成我的问题？我们不讲谁啦，我只是想，这是几乎是一个人类很普遍的现象，包括我们自己都一样。我们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说是别人不对，所以造成我的问题。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说，你看你的需要，你不是用报复，那我今天 去装哦，我要打你哈、哦，我要报复你，然后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没有，不是这样，因为你永远达不到你的需要，你永远达不到你，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你永远达不到你的需要，你觉得人家都不好，那你永远达不到你的需要。你要看人家好不好是人家的事，你不是为了人家而活，你也不是为人家需要而活，你为你自己的需要而活。如果你为你的需要而活，你敢面对自己的需要，你就敢面对自己的感受，敢面对自己的感受，就敢面对你的思想，敢面对你的思想，就敢面对你来自的那个我们说源头自信，对吗？可是我们现在相反呢，我们那时看别人怎么没有办法满足我，当你觉得别人没有办法满足我，而不能满足的时候，又不接受，然后又采取反对、对抗、冷漠、
说谎。
对 ，whatever， 那这样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面对自己的需要啊。好，那你为什么你的需要没有办法满足？基本上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你的状态。好，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喝茶，是因为我没有用一个谦卑的语词。那如果我一直都用这种方式对所有的人的话，那么我的人生常常就是因为这样没有被满足，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接近我，所有人都排斥我，所有人都。那我的状态就是因为我没有感受到我自己的需要，我也没有感受到别人的需要嘛。但是很奇怪，就是说，当你开始可以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别人的需要；当你面对自己的感受的时候，你就可以面对别人的感受。很奇怪。
可人很奇怪啊、哦，如果说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就阻挡了自己看见自己需要的那种门路。
对，我们说情绪是有好坏的哈，但是如果你看到自己的需要，而且紧抓着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哈，那么其实状况就会改变。因为我们在提到那个四个原则嘛，第一个原则就是说我把事情弄清楚。有的时候你去看别人的想法、说法，或者是传说，或者是谣言，或者是一些哦，我们说一般的公论。好，那这样的话你看不清事实。那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或者甚至是修行者哦，他们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公论，因为他不愿意替自己负责任。比如说我找个佛教，我不是佛教好或不好，而是说你会觉得说找个佛教，这个佛教因为他品牌很高，所以你就说我找佛教应该就没有错，所以人家讲什么你就是觉得说你应该这样讲。可是你不会核对自己的需要，因为你不核对自己的需要，不核对自己的感受，所以你以他的感受跟他讲什么来当做是你自己应该 follow 的原则。你为什么去找一个东西，然后哦那个是正式品牌，可是就像那个叫做什么麦卡纳先生讲的，这个人有没有真的存在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讲做过这一句话你也不知道，可是千古以来会告诉你，而且所有这些宗教会告诉你说离佛法一致等同魔说，对吧？好，然后基督教也告诉你说你要按照经解经，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要看自己的感受跟看自己的需要。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法都告诉你说，所有一切都在你的内心里面。好，因为我们是由我们的源头去创造，我们的源头的需要创造了我们。那如果源头有这样的需要，你只要看那个需要，你就不就回到源头吗？所以我们在看哈、哦，其实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是要说我创造我的需要。我这样比较夸大化的说法，但是各位，你去试图的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随时看我的需要，我不要再自大，我不要再狭隘。就是如果人家不满足我的需要，我就觉得自己没有方法去达成我的需要。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其实 you are more than one way to skin a cat。对，好，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做不行，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好，我那样做不行，我换一个方式。我 always 接受我现在的结果，但是我永远在表达我要的需要。我就是要这个东西，我就是一定要。好，因为我一定面对我的感觉的话，我的感觉被满足了，那么我就没有愤怒。请问你的感觉都被满足的时候，你还有愤怒吗？你还有伤心吗？你还有没有力量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假如你本来就是按照你的需要在创造你的人生，不是叫你负责，不只有是负责、哦、当然你要负责，因为这状态是你创造的。可是在负责的背后、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三号，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敢不敢面对你的需要。 好，你像像丁山你好了，你去问自己，你敢面对你的需要吗？你如果真的有一个需要，比如说我真的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敢面对自己的需要，敢用各种方法去达成你的需要吗？还是你这样啊，他这样对我，他是很不应该啊，这个态度对我来讲是不对的，这个人他说那些话哈，怎样怎样，你管那么多啊？你管的是我怎么样完成我的需要？好，你可不可以说这些方法呢？这些的阻碍呢？他其实在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假如说这样方法不行，就是表示你内在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呢，你还有其他方法，赶快去找，不是这个。好，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最近在看早期赛斯克了哈，那他有提到说，鲁伯跟约瑟啊，那当时他们要去迈阿密嘛，那赛斯说如果当时你的身上还只剩几十块、二十块、三十块钱嘛，他们不敢留下来，所以他说如果当时你留下来。虽然没有错，二三十块你可能租不到房子，可是鲁伯他会跟房东讲，叫他两个就说先付一天的定金，两天的定金。他说其实你会很快找到工作，而且你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顺。他说是有一个这样的事实在等着你，但是你没有选这样，好，所以你没有看你的需要。他们两个都有这个需要，他没有去看这个需要，他们就回到了那边。回到那边，总而言之，他一直在提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啊，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需要，那么请问，那你到底在过什么样的人生？如果你没有在看你的需要，你在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去气别人有什么用？全世界都被雷打死了，都被火烧死了，他们很坏，全部都被烧死了，然后你的需要就满足了吗？不是嘛，对吧？不是嘛？所以。我觉得说像赛斯在提到这个部分，你可以从我创造我的实际上当下是为之点这两个来去看，我为什么像我们这个同学好了，他在一天当中他身体突然间就垮下来了，然后身体不舒服，那为什么呢？因为内心的冲突很大嘛。好，他会觉得说他好像是 不照顾他的孙子儿子，他会觉得说有内疚感，所以他觉得他必须要照顾，可是他又不想这样做。那其实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对三方面来讲都不好。第一方面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就会觉得说我承受不起，这第一个。第二个，对孩子来讲，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祖母的那种爱，因为勉强嘛。好，然后儿子跟媳妇的话，可能这关系也都会不会弄好了。
就有很多是有内在的原因。
对，我们知道我们要慈悲，我们知道我们要有爱心，这都很对。可是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要接受你的状态，然后你要提出你的需要，因为你要看自己的需要，去调整自己的需要，面对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个才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因为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我面对它的时候，我就立刻可以勾得到。我喜欢讲到说，当你能够 touch 到现实， touch 到比如说我知道你的感觉，那我也了解你的需要，那我也把我的需要能够让你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有勾的，好像詹天有勾的，好，因为最近我们在谈这个主题嘛，但如果不是的话，好，这就好像说到那里去吃饭随便，他随便的意思是什么？对啊，随便是真的随便吗？没有随便嘛，你根本不会随便的嘛。但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嘛，那其实不是，也不一定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需要是什么，而是说你是知道自己的需要，可是你不敢提，或者是怕提了就不是大提，或者是提了以后人家还不高兴，人家不认同，或者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自私，总而言之有很多理由。好，但是你提又怎么样？因为你提的话，他知道你的状况，有可能比如说现在我们几个人嘛，那你喜欢吃日本料，好，那我们大家勉强一下跟你去日本料理，下次我们大家陪着他去吃什么，我们可以有一种满足个人需要的一种很多种方法。好，夫妻之间就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干净，那你就把你的看重的点，把你的需要讲清楚，那就不会说是老是在踏到你的伤处跟痛处嘛。你把你的这个guideline讲清楚，把你的那种痛点说干净，那人家知道你的状态，一次不知道，两次不知道，三次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踏的，他了解了，那么你就不会因此而不高兴，然后呢，你就不会去怨恨你现在的环境。可是现在一般想，比如说人际之间，互相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会弄得那么糟糕？因为你有不舒服，你都从来不讲， 然后尤其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说我们说有关系人之间的话，你长期一种累积一种愤怒，而且这个愤怒永远不停，那你是个好人，我知道，那好人又能怎样？对，
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
对，因为你做个好人，好人才会早死。为什么会早死呢？因为你内心的冲突很大嘛。好，我知道我要做好人，我知道我要装笑脸，可是我内心很悲伤。对，我知道我要对儿子好，因为我要对他好，他才会把这个东西吃掉，他才会身体健康。你要装着、哦、好像很客气，但是你越装客气，越表示你的无力。你可以把这个状态讲清楚，但是你可以把对方事情放给对方，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在我们在自己的需要上得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依赖别人。我如果我随时在满足我的需要的时候，我就不会依赖别人，我也不会希望别人来这样，因为我随时在看我的需要，而且我随时在看我的状况，我的状况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满足我的需要。对，那我是针对你提的啊，因为这个今天我自己也没写，然后那你就提，那我是觉得说，哎，如果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想去谈一个，就是说，如果我创造我的需要，而当下是威力之点，它怎么串的？它这个整个它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啦。好，我们说，一般我们看到一个情况，比如说啊，他在吵架或什么的话，你就问他说，那你用什么心去创造你的实相？对方踢你一脚，因为他会觉得说，你这个很冷酷哎、欸，对不对？我现在这种状态，你完全没有同情我，但是你在讲说我用什么心创？是啦，这个东西是说我们都了解，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状况负责任啦。好、哦，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不是只有负责任，真正来讲是在负责任背后的东西哈，我有没有看到我的感受？因为我有看到我的感受，我就知道我的需要。当我看到我的需要的时候，我又接受这个目前的状况，又愿意替我的人生负责的时候，其实从你的感受、你的思想当中，你就开始做调整。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怎么讲，就是我们见理合一啦，好、哦，但在枪膛上，你其实是可以心智是非常坚定的，而且非常有力量的。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有我的需要，我没有办法管你的需要，好、哦。那我的需要是什么？当你了解我的需要，你满足我的需要，我有疑虑，我一定会帮助你的需要。
所以其实对抗是最傻的一种做法。
对，因为你得不到的话，你就想要用对抗。可是对抗的话，对方会针对在对抗上，不会针对在你的需要上。
而且不只是双方两造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哪一方接受，哪一方就不痛苦。
你被打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为什么打我？但是你不会想他为什么打你的后面那个痛苦，或是他的需要是什么，对吗？
是，
对不对？如果说今天你先生骂你一句话的话，你会针对他骂你的那一句话，但是你不会知道他骂你那一句话的背后的他的痛苦是什么。
没错，
你看不到，你没有办法看，因为你要先看到我自己的痛苦，对吧？所以你会按照那个部分来缓解他，那这样的话就无解了。
朋友之间也是一样，有的时候谁让你心里不舒服，因为你对他做了一些让你不痛快的事情，那你如果能接受的话，自己就先解脱了。
那接受是一回事，哦，我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其实接受它只是一个很初步的一个部分，因为是你创造，你当然要接受。那还有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算不接受，它已经发生了，所以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好，但是呢，我要讲的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什么是你的需要，而你要提出这样的恳求。好，比如说朋友对我很不好，那我对他的很多表现我很不满意。那如果我看到我的需要的时候，我不是去愤怒他为什么不满足我的需要，而是说除了我要满足我的需要，我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我
因为那个不会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你做不到。
啊哈，啊哈，
对，这样我同意吗？
有些东西还是想不清楚。
好，你哪些东西想不清楚？
比方说，我们心里不痛快，可是朋友之间，尤其是面对面的时候， 你怎么讲出口啊？哦，我觉得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
不是啊，
对我很
不，你心里不痛快的部分不是他，你会觉得说是他影响你不痛快。那如果你是这样想，基本上你就没有面对自己的需要。
想的就不对。
对，你想的就不对了。我看我的需要，我不痛快是因为我的自尊，我希望我的自尊被满足，而我没有被满足。所以你不是指责说他什么性对做对，而是说你想办法让。
就是我不能有受害者心态。
对。对，你要看你的需要，你的需要是我需要自尊被满足，这是你的需要。那如果你要你的自尊被满足，有什么方式？而不是他的那种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你去处理他现在的状态的话，你是把专注点放在于去对抗，啊，要去处罚对方，要去让对方明白，要纠正对方，那个你做不到，因为他有他的思维方式，你不用去管。你不要去满足他的需要，你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需要就是说，当我觉得很不痛快，是因为你要问自己，因为什么？好，因为我的自尊没有被满足，因为我觉得人家不尊重我。那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不尊重你，对不对？那有什么方式让你觉得，他是尊重你的？所以一般我们会问一句话，好，比如说，进来哈，那可能一般会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用什么方式你会觉得，比如说这样，这个不被尊重，就是用什么方式你会觉得我是被尊重的？好，比如说你觉得说，啊，恰恰你这样对我哈，怎么叫我去拿茶？你是太不尊重我了哈。那我可能会问你说，用什么方式哈？对呀、啊。
你就不要叫他拿茶，拿可乐。
讲得好。
对，用什么方式你会觉得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你如果永远用这种方式去看哈，用什么方式你可以不愤怒？用什么方式你可以让你就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你的需要得到满足？用什么方式我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这个是我们说是双向的嘛？哈，用什么方式我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用什么方式你的需要可以得到满足？那。这个就不是用什么方式我来处罚你，用什么方式来对抗你。我今天给你冷脸色看，我今天穿个臭脸给你看，好，那看你有没有知道我在生你的气。那问题是他知道生你的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他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
我记得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段对谈啊、哦，我那朋友他是那种蛮友善的人了、哦、哈。他很少讨厌谁的，可他跟我讲说，他就是非常非常非常讨厌一个人。然后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就跟他讲说，赛斯里面有讲啊，就是，可是我又讲不清楚。
你又想纠正他的观念？
应该怎么办？我想纠正他的观念。
对、啊，你说用什么方式，你可以不讨厌他、
嗯？他说那个人就是很对不起他，讲了很多。
对，那什么用什么方式可以？他不对不起你？
对的事啊。
对，就是你觉得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他可以得到满足？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你说讨厌，
就是、说我应该问我的朋友说，用什么方式他能自己得到满足？
对对对，
这个是 relevant 吗？这是相关吗？
当然相关啦、啊。你很生气，比如说我叫你去拿茶，对不对？那你很生气，可是我并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你知道吗？这个事情我们在团体里面看的最多，好。哦，这个人进来，他是满脸气愤，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你用各种方式去猜，你都不一定猜得到，所以你就是要去猜。我们说四个东西的第一点就是弄清楚实状嘛，实境嘛，对不对？说到底是什么回事嘛？所以其实你说问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不要那么生气，这其实就是弄清楚实境的一种方式啊。好、哦，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我不知道你气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可是呢，我们都会有一种假设。假设是我如果这样看你就是这样看，不是，那个会很不一样，真的真的很不一样。好，就像我说，对我来讲，我用错这个字，哈、哦，错什么东西？其实我说的那个错呢是香的不得了。对啊，所以这种东西你要怎么说呢？啊，你说一个人是坏蛋，可是他不是，第一他不是蛋，第二蛋坏了也没那么坏。你知道我意思吗？坏蛋并没有那么坏嘛，坏蛋就是蛋坏了而已啊，没有那么坏。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赛斯在这个个人实相本质，他提一句话，他说：“你专注在你所要达到的那个方向上，不要专注在你 做不到或排斥或不舒服的那个点上，因为那样你永远得不到那样的结果。身体上也一样，你专注在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舒服，而不要看说我如果不怎么做的话 会怎么样，我如果不怎么做我会不舒服，不是那个东西。那人生的实际上也是一样，当你跟人家的关系不好，你觉得你恨对方的时候，你要让对方知道你要什么。好，可能在一起几十年的夫妻，你根本一点不知道你太太要什么。就像我那一天在工作坊里面提到，我说你知道你跟他三十年后，你知道你太太的感受是什么？你知道你太太要什么吗？你知道吗？就我就问这样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都快流眼泪，对不对？他跟他先生不知道，但是他先愣在那边嘛。他愣在那边，他不知道他太太真正要的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要，他可能连自己要什么可能都不是很清楚。但是会在一种愤怒里面，但是我们只能讲，所有的愤怒就是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才愤怒吧？有哪个愤怒跟需要没有关系的？请你告诉我。有哪个伤心跟你的需要没有关系的？但是你采取的方式，如果是报复，好，如果是冷漠，好，如果是打击，好，如果是杀戮，你能得到吗？你应该得不到。Yeah.
我突然觉得我最需要，我突然明白我最需要什么了。
你需要什么？
我最需要好好学赛斯，需要提升自己的境界。
对，那我说真的了，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像我们在提到赛斯理论当中，我们几乎每个地方你就看到，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基金会啊，或者什么地方重要的总坛呢，总道坛的总庙，他会讲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或者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可是对这一句话我们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般会说，哎呀，你要对自己负责，蛮好的。那怎么负责？那负责有用吗？因为如果你没有针对自己的需要，你没有办法负责的啦。你如果没有办法看到需要，就看不到感受，看不到感受就看不到想法，你怎么负责？对啊，所以你假如没有针对自己的需要，那么你就会一定用不舒服、冷漠，然后就讨厌各种方式，这种情绪，而这种东西出来之后，你就一样没有办法达到你应该的你的创造目的嘛。但假如说这样讲啊，如果每一个所没有办法完成的，就是你把它当作是内在不要你做的那一件事，那么你一定有其他方法。哎，既然你的内在会有无穷的这个知识跟经验，然后会有无穷的能量、无穷的这个路可以走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你一定要直接做这样？你只要看着自己的需要就好了。上帝告诉你说好，那我就给你一部车吧，我不要。再给你一个法拉利，妈不，不要不要。啊，劳斯莱斯买，我不买。
你不要，我要。